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2016年5月4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许湘云。这一次的节目内容主要包括：俄罗斯外长表示叙利亚阿勒颇停火指日可待；一名美国海豹突击队队员在伊拉克牺牲；库尔德武装为收复伊拉克城镇重新集结；川普和桑德斯赢得印第安纳州初选，克鲁兹退选。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叙利亚消息。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星期二表示，可能数小时内就会宣布阿勒颇市停火，停止叙利亚反政府武装与政府军的交战。那里新的冲突造成至少14人死亡。拉夫罗夫在莫斯科会见了联合国特使德米斯图拉后，出现在记者面前。他说，他希望能够在不久的将来，甚至在未来几小时内达成停火协议。德米斯图拉说，如果在叙利亚最大的城市和商业中心阿勒颇实现停火，摇摇欲坠的叙利亚和平谈判就有可能恢复。阿勒颇的一些居民区已经成为废墟。但是，这个叙利亚北部城市不断爆发新的冲突。国营电视台说，反叛武装对政府控制的居民区发动的至少65次火箭弹袭击，造成至少数十人丧生。一枚火箭弹击中一个妇产医院，造成3人死亡，还有至少11人在其他袭击事件中丧生。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国防官员对美国之音表示，一名海豹突击队队员在伊斯兰国向伊拉克北部库尔德自由斗士的阵地发动的袭击中被敌方炮火击中。五角大楼新闻秘书库克表示，袭击发生时，这名突击队员正在摩苏尔市北部向自由斗士武装提供建议和协助。一名国防官员告诉美国之音，敌方武装发动的进攻冲破了库尔德人的防线。另一名国防官员说，这名海豹突击队员在袭击中至少受到一处枪伤，并被撤离战场接受治疗，之后伤重牺牲。他是自2014年美国领导的联军发动对伊斯兰国的攻势以来，在战场上牺牲的第3名美国军人。另外，美国国防部官员说，一名美国海军海豹突击队员在伊斯兰国激进分子进攻伊拉克北部库尔德敢死军阵地期间死于敌方火力。五角大楼新闻秘书彼得·库克说，这名军人当时在摩苏尔市以北为敢死军部队担任顾问并提供协助，期间遭到袭击。美国之音记者卡瓦·奥马尔在敢死军战士遭受攻击后重新集结之际与一些战士交谈。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星期二对伊拉克摩苏尔市城北的泰勒凯夫镇发动了一场重大攻势。这座小镇由库尔德敢死军部队和一支当地基督教民兵据守，但是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夺取了泰勒凯夫镇的控制权。
我们的部队包围了这个镇子，目前我们在镇子的入口，他们派了一些自杀炸弹手攻击我们，这里还有他们的狙击手，我们等待在零点对达伊沙发动攻势。
当地目击者说，美国领导的空袭在减缓伊斯兰国攻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空袭帮助库尔德部队撤退并在镇外重新集结。不过战斗造成人员死亡，包括一名训练基督徒民兵的英国公民。这位库尔德战士说，伊斯兰国在清晨大约5点发动了进攻。
他们装备精良，我们武器比不上他们，我们只有2挺 BKC 轻机枪，他们撞墙车开过来就把我们的防御墙撞毁了，我们一点办法都没有，只能撤退。
库尔德斯坦地区安全委员会星期二晚间通过推特说，在联军空袭的帮助下，泰勒凯夫镇已被收复。美国之音卡瓦奥马尔伊拉克摩苏尔附近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二说，没有新闻自由和独立的国家，没有什么可炫耀的，也没有什么可以向全世界指教的。克里为世界新闻自由日在国务院发表讲话，他说，没有一个政府无论如何吹嘘或有什么成就可以公平得到尊重，如果其公民不准讲出他们所相信的或者无权了解影响到他们生活的事件或决策。克里说，很多震动全球的动荡中心是真理和谎言之间的斗争，包括现在在叙利亚、阿富汗、乌克兰、朝鲜和南中国海正在发生的。他说，你会在所有这些地方看到一个为现实定义的根本性斗争，你会看到一些人努力编造一切或掩盖事实真相，掩饰那些发生的事件，编造一些没有发生的。克里说，报道真相不是犯罪，而是一个荣誉徽章。他誓言美国将永远不会停止在公共和幕后捍卫那些受到威胁、绑架或非法监禁的媒体及媒体人的权利。另外，5月3日是世界新闻自由日。这一天，美国国务院在其发起的让新闻自由活动中，关注被中国政府判处终身监禁的维吾尔族记者买买提江阿布杜拉。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琳的报道。
买买提江阿布杜拉出生在新疆，2001年大学毕业后，在中国官方媒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娱部工作，担任记者和编辑。在央广的官方网站上，还有买买提江在2006年撰写的一篇纪念央广文娱广播开办50周年的文章。2009年6月，广东韶关一家玩具厂发生汉人与维族工人致死冲突事件后，总部设在德国的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在其网站上号召世界各地维族人对这起事件发起抗议。买买提江将这份公开倡议从汉语中文翻译成维吾尔语，刊登在维语网站采利肯网上。2009年7月5号，乌鲁木齐发生大规模暴力袭击事件，约两个月之后，买买提江被捕，并于2010年4月被判处无期徒刑。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副主席欧莫尔·卡纳特对美国之音表示，买买提江只是将这份已有的中文通告翻译成维语，就被指控煽动民族暴乱，对他的严厉判决是对其他维吾尔人的恐吓信号。
Of course it is, you know, obvious it is, you know, the Chinese government singled out him because he was the...
很明显，中国政府单独把他挑出来是因为他是维吾尔人，所以他才被判处终身监禁。如果是一个汉族人做了这件事，得到的惩罚可能很轻。但是因为买买提江是维族，中国政府要让其他维族人感到恐惧，这个惩罚就像对一个其他维族博客作家和记者发出的信号，不让他们直言抗议中国政府的政策。
This punishment is like a signal to the other, you know, Uyghur bloggers, Uyghur journalists not to, you know, speak up or, you know, even not protest agains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美国国务院负责民主、人权与劳工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汤姆·马利诺夫斯基日前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多金斯的采访中说，买买提江的案例是中国政府对关注新疆的记者和活动人士的大规模打压的一部分。
China has been relentlessly persecuting people.
中国一直在不遗余力地迫害学者、记者和活动人士。他们是在试图以和平方式将新疆发生的事件告诉外界，或是在寻找一种避免专门打压整个维吾尔群体的和平解决危机的方式。这名记者不幸地被卷入到这场大规模的镇压当中。
The entire Uyghur population for repression and.This journalist unfortunately got caught up in that larger crackdown.
美国国务院4月26号开始在每天的例行记者会上点名关注一名受威胁、攻击或监禁的记者，纪念他们的勇气和贡献。国务卿克里在5月3号的记者会上说
To those who try to coerce or imprison reporters,
美方会一直对那些企图胁迫或者监禁记者的国家高声清楚地表明，从事新闻工作、报道事实不是犯罪，这是一个荣誉勋章。今天无论远近，我们要向那些所有自豪佩戴这勋章的人表示敬意。
美国国务院在2013年的国别人权报告中就关注过买买提江阿布杜拉的无期徒刑判决。美国之音叶琳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世界著名的贝宁歌手安吉丽克·基德约荣获人权奖，获奖者还有三位非洲活动人士，他们因捍卫言论自由和举行和平示威而受到表彰。人权组织国际特赦星期三宣布了获奖者，赞扬基德约、马雷、斯托扬和前吉门特在非洲和世界各地做出的贡献。国际特赦说，获奖者以不寻常的勇气挑战不公正现象，并运用自己的天才激励他人推动人权事业。这个奖项的名称是良心大使奖，以往的获奖者包括世界领袖哈维尔、曼德拉、昂山素季以及艺术家波诺、贝兹和艾薇薇。另外，人权组织对话基金会周二表示，因参与6.4民主抗议运动而获刑的最后一名在押犯将于今年10月刑满释放。随着6.4事件已经走过26个年头，这最后一名在押犯也在监牢中度过了大半生。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乔战在华盛顿的报道。
总部设在加州旧金山的人权组织对话基金会5月2日发布消息称，目前已知的因参与6.4而入狱的最后一名在押犯苗德顺获得减刑，将于今年10月15日刑满释放。对话基金会是在今年年初向中国政府提交了有关了解苗德顺现状的请求之后，获得他将于10月获释的消息的。对话基金会创始人康源表示，他亲手将相关请求材料交给了中国中央政府的某位官员。康源表示不便透露这名官员的详细身份。来自河北省时年25岁的工人苗德顺参与了1989年发生的以北京为中心的要求民主的6.4抗议。他于1989年8月7日因纵火罪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苗德顺和另外4人被控向一辆燃烧的坦克投掷一个箩筐。1991年，苗德顺的刑罚改为无期徒刑。此后，在1998年、2012年和2016年，苗德顺3次获得减刑。此外，法庭将剥夺苗德顺政治权利的年限也从8年减为7年。在服刑期间，苗德顺多年未与外界联系。曾在1990年代与他一同服刑的人士记得他那时非常消瘦，拒绝承认自己犯罪，并且拒绝参与监狱劳动。苗德顺在狱中饱受乙型肝炎和精神分裂症的折磨，在2003年被转往延庆监狱，那里有为病人、老人以及残疾人准备的病房。康源表示，他从1990年代中期就注意到这个案子，但在2005年才真正开始追踪关注此案。康源说
：“But I started to really pursue his case in 2005, so that's about 11 years ago. Basically, the way I operate is to.” Ask about a prisoner's situation.
Okay. 我真正开始追踪这个案子是在2005年的时候，距离现在已经11年了。我所做的基本上就是询问犯人们的情况。我询问他们情况，这一举动本身就表达了我的担忧。过去11年，我一直在表达我对苗先生的担忧。与此同时，我也为他的案子做了一些宣传，比如。如果你往回看，会发现我们曾就苗德顺在2012年获得减刑发表过一篇简短的报道，所以基本上这就是我们通过向中国政府提交犯人名单直接介入此类事情的两种方式。我将有关这些犯人的消息公开，让他们获得公众的关注。
Intervene by submitting lists to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I publicize information about the prisoner, bring the prisoner into the public eye.
据对话基金会透露，全中国共有1602人因牵涉6.4被判刑，被长期拘留或劳教的人数则比这多得多。康源表示，对苗德顺即将被释放的消息表示欢迎，并且希望他早日回归正常生活，但他不打算在苗德顺被释放后马上联系他。尽管苗德顺将于今年被释放，他仍然还有7年被剥夺政治权利。康源说
：“I doubt it. I don't know how to. He, you know, I don't have his address.
我不清楚我能否马上联系他，我不知道怎么去联系他，我没有他的地址。之前有人也说过，苗德顺让他的父母不要去看他。我希望他能与父母团聚，但我无法去了解他的情况。”当你处于被剥夺政治权利的情况下，你不能，比方说，接受外国人的采访。所以，我不认为联系他是谨慎或明智的决定。你不会想把任何人置于危险境地。
contact him. You don't want to put anybody in danger.
据美联社报道，自习近平上台以来，为防止六四运动重演，当局加紧了对活动人士和组织的打压，即使是一些相对较为温和的活动组织也被列为打压的对象。还有约一个月，六四运动即将27周年，被关押了多半生、疾病缠身的苗德顺还将在铁窗中度过。美国之音记者乔战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川普星期二赢得印第安纳州初选后，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普利巴斯称他为准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在印第安纳州初选中，川普赢得53%的选票，德克萨斯州国会参议员克鲁兹和俄亥俄州州长卡西奇分别得票37%和7%。克鲁兹在印第安纳州初选中落败后宣布退选，他对支持者们说，他通向胜利的道路已被阻拦，选民做出了不同的选择。川普说，他赢得印第安纳州初选是一场巨大的胜利。同时，川普向克鲁兹表示祝贺说，他和其他共和党总统参选人都是聪明和强硬的竞争者。此外，川普还呼吁共和党团结一致。在民主党方面，佛蒙特州国会参议员桑德斯在印第安纳州初选获得53%的选票，击败希拉里·克林顿。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我们把焦点转向南中国海，因为南中国海争议，美国和中国两军关系的发展正举步艰难，未来几个月可能会遇到更大挫折。不过，分析人士说，美中两军加强互动不一定就能避免双方的误解和误判。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中两军关系过去两年曾迈出稳健步伐，并在制定海上和空中相遇行为准则方面取得了一些具体成果。但是由于中国在南中国海主权有争议海域继续大举填海造地和实施军事化，美军在去年10月和今年1月两度派军舰进入中国所占岛礁12海里以内巡航，随后两军关系出现了急转直下的势头。自年初以来，两军之间没有任何高层互访，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原定今年4月访华的计划被取消，美军斯坦尼斯号航空母舰战斗群本星期访问香港的申请也被中方拒绝。美军试图淡化中方这一决定的意义，称长期以来美国军舰一直能成功访问香港，并期待这一传统会继续下去。两星期前，国防部长卡特登上当时在南中国海巡航的斯坦尼斯号航空母舰，称尽管美中两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分歧很大，美国依然邀请中国海军参与今年6-7月间在夏威夷举行的环太平洋联合军演。不过，中国最终是否会参与这一联合军演，目前还不得而知。在中方拒绝斯坦尼斯号航母访问香港之后，美国国防部亚太事务发言人海军中校比尔·厄本4月29号在发给美国之音的一份声明中说，美军会继续审视与中国的两军关系，包括是否让中国参与今年的环太平洋多国海上联合军演，以评估两军的这些互动是否与美国的行动目标和地区安全环境保持一致。在美国国会，反对中国参与今年环太平洋联合军演的声音越来越强烈。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成员、来自夏威夷州的民主党人马克·塔凯提出一项修正案，要求国防部收回发给中国的邀请，否则会依照2017年国防授权法修正案迫使五角大楼采取这一行动。他在今年3月的一场听证会上就这一问题向到会作证的国防部长卡特提出了质询。
中国的行为咄咄逼人，可我们为什么还要奖赏中国，让他参与本意是让盟友和伙伴们聚集的一个活动呢？正如你所说，中国的行为与我们在该地区的目标完全相反。
美国军方坚称，两军交流对双方加深了解、避免误判具有重要意义，并继续倾向于邀请中国参与今年的环太平洋联合军演。华盛顿的一些防务专家批评军方夸大了美中两军互动的意义。柯瑞杰是大西洋理事会资深研究员和中国军事问题专家。
我们跟中国军队互动的经历告诉我们， 他们受到相当严密的管控。会议结束后，我们的军人会坐下来吃吃喝喝，非正式的闲聊一下。可是中国军人神经总是绷得很紧，因为上面有人在看着他们。因此我们不能指望太多，以为我们多跟他们接触就能避免冲突。
中国国防部发言人4月28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中方与美方在4月初就参与环太2016军演的安排举行了磋商，确认了中方参演的具体日程，并会在适当时候发布相关信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菲律宾正在等待国际仲裁法庭对中国对几乎整个南中国海提出的主权要求作出裁决。不管仲裁结果如何，可以明确看到的是这一主权争端日益激烈。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艾德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中国表示，南中国海紧张局势加剧的原因是美国在那里日益扩大的军事关系和军事存在，而不是中国广泛的领土要求。中国的主权要求切入到其他国家的专属经济区。虽然国际上呼吁中国遵守国际仲裁，但是中国表示不接受仲裁。国际仲裁结果再过几个星期就将揭晓。美国官员说，美国加强军事存在不是针对中国，但是对中国在这一地区意图和行动的关切显然是美国的考虑因素之一。
We're strengthening our military role in the region, but that isn't in order to provoke anything.
我们在加强在这一地区的军事作用，但这并不是为了挑起事端，而是为了继续支持几十年来使这个地区保持繁荣的和平与安全原则。
中国会对仲裁做出什么反应还不清楚。一些人认为中国很可能像在其他地方那样开始在斯卡伯勒浅滩填海造岛。中国称这个有争议的岛礁为黄岩岛。这个浅滩在菲律宾的专属经济区内，距离苏比克湾不到200公里。中国官员没有排除这一可能。
我想再次强调的是，黄岩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不管中国在黄岩岛采取什么行动或者不采取什么行动，都是中国主权范围内的事情。
不管仲裁结果如何，中国都不可能保持沉默。就在刚刚过去的周末，中国拒绝一艘美国航母在香港停靠的要求。这艘航母4月间曾在南中国海活动，国防部长卡特也曾登临视察。另一方面，中国也在争取其他国家支持北京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立场。俄罗斯就已经站在北京一边，三个东南亚国家也表示对中国的支持，不过其中只有一个国家对南中国海有主权要求。美国之音艾德北京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当北京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积极寻找盟友之际，莫斯科试图更多介入亚太事务。俄罗斯与东盟峰会将在索契召开，俄罗斯与越南继续扩大合作，在中国宣称的海疆线内开采油气资源，并加紧向越南和其他亚洲国家销售军火。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赫兰海牙国际法院未来几个星期将对菲律宾与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岛礁主权争议作出裁决，仲裁结果可能不利中国。北京目前正在全球展开积极外交活动，寻找更多的盟友。中国的战略伙伴俄罗斯如何表态，怎样行动，引人关注。继美国2月份主持召开了美国东盟峰会之后，俄罗斯东盟峰会也会将于5月19日到20日在黑海疗养度假地索契举行，同时还将举行俄罗斯与东盟外长会议和国防部长会议。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几天前会晤参加第5届莫斯科国际安全会议的东盟国家国防部长时表示，俄罗斯与东盟将继续扩大合作，包括军事技术领域，双方在解决国际冲突方面的立场非常相似。俄罗斯正被西方制裁，受国际孤立，这一背景下与东盟举行峰会被认为是今年的俄罗斯外交大事。俄罗斯国内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质疑普京最近2年过于倒向中国之际，这次峰会也被视为俄罗斯在亚太地区的一项重大外交动作。 战略问题学者苏斯洛夫认为，为了摆脱对中国的依赖，俄罗斯应更多地介入亚太以及南中国海地区的事务，在不得罪中国的同时，可平行地与中国的主要对手日本、越南、韩国等国发展关系。苏斯洛夫说，如果俄罗斯如同今天一样继续令人遗憾地在这个地区的边缘徘徊，仍然在亚太事务上无所作为，并过分依赖中国，成为中国的原材料供应基地，甚至变成中国的小兄弟，那么俄罗斯在全球领域将被边缘化，在政治、外交和经济领域就会不断衰落下去。俄罗斯东盟峰会召开之前，普京总统5月6日将在索契先会晤日本首相安倍，并准备6月份访问中国。与此同时，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总裁米勒上个星期访问了河内，并会晤了国家主席陈大光、总理阮春福等越南领导人，双方强调将进一步扩大合作，开采南中国海的油气资源，目前在当地已经开凿了12口天然气井。天然气工业公司与越南合作，在南中国海地区开发的2块天然气田均位于中国宣称的海疆线内。此外，另一家俄罗斯能源巨头罗斯石油公司在3月份中国外长王毅访俄之际宣布，在日本的配合下，这家公司开始在越南大陆架的南昆山盆地开凿新的油气探井，他们也同样位于中国宣称的海疆线内。能源之外，俄罗斯与越南继续加强军事合作。国防部长绍伊古几天前在莫斯科会晤越南国防部长吴春丽时表示，越南是俄罗斯在亚太地区安全领域的重要伙伴，同时是俄罗斯的战略盟友和值得信赖的朋友，发展与越南的关系是俄罗斯外交的首选方向。位于达达斯坦的一家俄罗斯著名造船厂4月27日举行了为越南建造的第3艘猎豹级护卫舰的下水仪式，在场的俄罗斯高级官员称越南是兄弟国家，两国友谊已经持续了几十年，俄罗斯会继续帮助越南保卫它的海疆。这艘护卫舰在经过测试后，计划明年秋季交付越南海军服役，第4艘同级护卫舰也将很快下水，预计2018年服役。这是越南从俄罗斯采购的第2批护卫舰，在设计和装备上侧重反潜作战。乌克兰停止向俄罗斯供应舰船引擎，影响了与越南的这笔合同。第2批护卫舰的交船期被迫分别先后推延1年，但俄罗斯宣称已找到了自己生产的替代引擎。越南从俄罗斯订购的第1批前2艘护卫舰已在南中国海地区投入执勤，两国正在商讨俄罗斯将为越南建造第3批猎豹级护卫舰，第5和第6艘护卫舰将装备口径式巡航导弹，这种导弹曾在几个月前被俄罗斯大肆宣传，从里海的军舰上发射攻击叙利亚境内的目标。俄罗斯建造的最后一批基洛级柴电潜艇也将在最近的1-2年交付越南。除了分别向中国和越南这两个主要对手出售武器外，俄罗斯积极向该地区的其他国家大力推销军火。印尼有可能成为继中国之后第2个苏-35战机的买家。数十辆俄罗斯新式装甲战车已经装备印尼海军陆战队。俄罗斯还向马来西亚出售了苏-30 MKM 战机，同时向这些国家推销更先进的阿穆尔级柴电潜艇。俄罗斯军事评论人士赫拉姆奇辛说，在南中国海等亚太地区的领土争执中，俄罗斯仍然小心谨慎，避免支持一国反对另一国。赫拉姆奇辛说，俄罗斯尽一切可能躲避在这些领土争执中表态谁正确谁不对，因此俄罗斯可能同中国军事演习，也会同印度、同越南、同日本举行军事演习。主管东亚事务的俄罗斯副外长莫尔古洛夫表示，无论是在东中国海、中国与日本， 或是在南中国海，中国与其他国家的领土争执中，俄罗斯不会选边站队。但中国官方媒体报道，俄罗斯已表态支持中国的应该通过当事国谈判协议解决南海争议的主张。环球时报说，中国的南海朋友圈不比美国的小。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花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您正在收听时事经纬。
下面我们来关注台湾有关的消息。从与冈比亚复交到肯尼亚、马来西亚，将台湾诈骗案嫌疑人遣返中国。北京当局近来以一连串外交作为，极尽全力对即将上台的台湾新总统蔡英文施压。美国分析人士认为，面对北京对台湾和在南中国海的作为，奥巴马政府应该及时对中国不断增强的压力发出政治信号。还有专家建议白宫派副总统拜登出席5月20日蔡英文的就职仪式，表达对民主台湾的支持。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尽管美国政府尚未正式宣布关于派遣代表团到台湾参加520蔡英文就职仪式的安排，但台湾媒体报道说，奥巴马政府将指派前美国贸易代表柯克率领代表团赴台。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罗伊斯上周在一个听证会后告诉美国之音，众议院将由会说中文的亚太小组主席邵建龙代表出席蔡英文的就职典礼，他本人则将在晚些时候带领国会代表团前往台北。罗伊斯说，
It's going to be during our session, but,
因为那个时候国会还在开会，所以亚太小组主席邵建龙将代表我们前往台湾，不过他会错过几次投票，当然他会说中文，因为他在台湾住过一段时间，然后到国会休会，表决议程结束之后，我个人和众议员刘英平和其他议员回去，我会带领一个代表团去台北，那将是5月底6月初的时候。
前美国五角大楼官员博斯科上周在外交家网站撰文说，面对北京近来不断加强对蔡英文施加压力，5月20号他就任总统的仪式将是一个奥巴马政府对中国发出有利信号的适当场合，美国应该派副总统拜登出席蔡英文就职仪式，一方面告诉北京美国对民主台湾的安全支持，另一方面可以提升台湾是美国地区安全盟友的地位，通过这种政治外交手段来回应中国在区域的侵略性姿态。博斯科说，从2011年奥巴马总统派遣拜登到北京与当时的国家副主席习近平会面，试图经营两国高层领导人之间的紧密关系开始，几年来在习近平主政下，美中两国关系因许多安全议题而不断恶化，现在最危险的地区是南中国海，北京对周边邻国的侵略性作为挑战美国作为航行及飞越自由维护者的角色。美国戴维森学院政治学教授任雪莉上星期在费城的外交政策研究所电子刊物发表评论说，还有不到一个月蔡英文就要上任，中国认为必须在这段时间极尽全力对他施压，才有可能压榨出对北京最有利的结果，在他上台前放松压力对自己并没有好处。他说，北京领导班子认为，只要蔡英文被视为没有能力维护台湾脆弱的国际地位，他在内部的领导地位就会跟着减弱。任雪莉说，从一月中蔡英文的胜选到五月中就任现任总统马英九的跛压期间长达4个月，尽管有证据显示北京与蔡英文正在利用这段时间试图寻求缩短彼此间的差距，但双方应该确定这段时间彼此做出的一些举措，不要为双方未来可能改善的关系制造出一些不必要的障碍，而双方在这段期间看到的信号和姿态，也只有在跛压下台后，他们代表的意义才会明朗化。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台湾立法院内举行了有关台北中正纪念堂转型与改造的公听会。一些学者认为，一个民主国家不应该纪念蒋介石这样的威权人物。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时代力量党立委徐永明表示，台湾再次政党轮替，大家都在谈推动转型正义，不妨可以从改造纪念蒋介石的中正纪念堂开始进行。
如果有人认为要拆掉，我甚至认为不应该去把它让它消失，因为它是台湾过去威权正在独裁统治时代一个很重要的象征。那我认为在未来转型正义过程里面，其实它应该是要有教育功能的，让人民忽略掉这段历史，把这段记忆抹灭掉，是不是反而让我们失去这个历史的纵深感？
徐永明委员还说，台湾目前的景美绿岛人权文化园区，就是将过去关押政治犯的地方改造成了富有教育意义的场所。时代力量徐永明立法院办公室星期二举办了一场名为“中正纪念堂的转型与改造”公听会，与会的学者、专家及官员发表了有关看法。与会的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陈怡深表示，许多机密档案公开之后证明，蒋介石要对二八事件负最大责任，也是整起事件的元凶。
台湾在二八事件之前就如何的种种这个失业问题、用人不当的问题、一些社会的紧张冲突不断，那你都视若无睹啊，不处理啊，等到事情闹大了，那你就派兵。
陈医生还指出，中正纪念堂未来也许可以改造成历任总统的文物馆，这种做法也有助于台湾社会的和解。2007年，民进党的陈水扁政府将中正纪念堂改名为台湾民主纪念馆。2008年台湾政党轮替之后，马英九的国民党政府又将名称改回中正纪念堂。台南科技大学财经法律研究所副教授罗成宗表示，蔡英文在竞选总统之前曾经提出五大政治改革，其中包括落实转型正义及追讨党产。罗成宗副教授还指出，高雄市政府2007年将中正文化中心改名为高雄文化中心，并移除馆内巨大的蒋介石铜像及国民党的党徽，可以视为一次成功的改造。逢甲大学土地管理学系助理教授辛年峰表示，中正纪念堂仿北京天坛的外观，不仅具有威权意识，更将蒋介石神格化，台湾已经是一个民主的国家，不应该再纪念这样的领袖。辛年峰助理教授还说，台湾的许多民主运动，像是野百合或是野草莓运动，都发生在中正纪念堂广场，这些民主记忆都可以作为日后改造的参考。台湾文化部艺术发展司李杰明科长表示，事实上中正纪念堂的转型已经在进行，也就是从过去单纯的元首纪念馆变成了多元化的博物馆。至于目前各方的建议，文化部都会参考研究，并透过公民审议的方式来决定。中正纪念堂于1980年完工，位于台北市中心的精华地段，占地25万平方米，主建筑高76公尺，是台湾著名的地标之一。馆内每天都有宪兵换岗的仪式，目前也是中国游客赴台旅游的必到景点。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对大多数香港人来说，从中国大陆独立出来的想法是异想天开，不切实际。但对要求独立的香港民主党领袖陈浩天来说，香港独立可以成为现实。北京正在加紧控制香港。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今年3月主张香港独立的香港民主党正式宣布成立，北京政府立即表示相关的行为严重违法香港独立，绝对不可能。然而在香港民主党召集人陈浩天看来，香港已经具备独立所必须的诸多条件。
We have our boundary, we have our
我们有我们的边界，有我们的货币，有我们的语言，有我们的宪法，有我们的普通法，我们可以是一个国家了。因此我认为香港有可能成为一个国家，但最重要的事情是香港人民不需要认同中国的国籍。
在接受法新社采访的时候，陈浩天解释了像他这样的香港年轻人为什么要追求独立。
我参加了雨伞革命，我也向行政长官要求民主和普选，但我后来意识到我其实是向中国共产党要求民主，但中共永远也不会给我们民主，因此我就决定跟中共一刀两断，我要独立，这就是我追求独立的原因。
陈浩天表示他知道追求香港独立有个人风险。
我们预计会有各种各样的后果，比如坐牢，我们为此做好了准备，因为我们是在为我们的自由奋斗，为我们的前途奋斗，我认为为此做出牺牲也可以。
香港民族党是香港成立的第一个公开主张香港独立的政党，它主张民族自强，香港独立，建立香港共和国。对香港日益加紧控制的北京政府认为其言论危害国家的主权安全，危害香港的根本利益。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流亡藏人和中国活动人士猛烈批评北京以新的限制措施加强对境外非政府组织的管控。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根据新近通过的法律，这类组织将处于警方的监控之下，并且需要公开资金来源。这些组织成立办事处的数量和地点也需要经过政府批准。在周日于达兰萨拉举办有关中国与西藏关系的会议中，与会的藏人和中国活动人士都对这些管控措施提出了批评。一位与会人士表示，中国的维权活动人士最终将感受到中国当局此类镇压活动造成的反响。
民间团体代表着人民，中国现在有很多为了环境、人权和教育奔走努力的团体，我们现在看到那些非政府组织正在受到越来越多的管控和审查，这是很不幸的，因为当局进行这些举动的代价最终将由中国人民来承担。
自由西藏学生运动亚洲地区负责人表示，中国通过这些新的限制措施私自闯入非法地带。
I feel like China doesn't have the right to,
我觉得中国没有权利涉及国际非政府组织的事务，中国当局无所不在，所以我认为他们是不合法的，他们没有权利对国际非政府组织的事情说三道四。虽然中国这么做并不算稀奇，但同时他们没有这么做的权利，我对中国所说的表示谴责。
What China is saying,
中国称西藏1951年并入其版图是和平解放，并且表示中国为西藏这一曾经落后的地带带来了发展。流亡组织表示，他们寻求的是西藏获得真正的自由，而不是独立。中国表示西藏已经获得了真正的自治，那些流亡组织的目的是阴谋分裂中国。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把目标转向美国。美国出现第一例寨卡病毒死亡病例。与此同时，美国国会休会一个星期。尽管卫生部门的官员发出越来越严重的疫情警告，但是国会参议院、众议院都没有通过应对寨卡病毒的拨款案。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布朗在华盛顿的报道。
波多黎各一位上年纪的男子的死亡，标志着寨卡病毒在美国扩散的一个不祥的里程碑。寨卡病毒感染通常并不会致命，但病毒可以由怀孕妇女传染给婴儿，可能导致小头畸形以及其他严重的大脑问题。
This is a public health emergency.
这是公共健康危机，我们的公共健康部门专家是这样对我们说的。
白宫要求国会紧急拨款$20亿应对携带寨卡病毒的蚊子以及研发预防寨卡的疫苗。共和党主导的国会还没有为此采取行动。
We should at least have a plan.
我们应当至少看到行政当局陈述如何花这笔钱的计划，但没有计划，他们就是要空白支票。
民主党人指出，国会在应对埃博拉和禽流感病毒的时候，以相对快的速度通过了更大的开支法案。
假如他们不给予专家应对寨卡病毒所需要的人力物力，他们有什么建议吗？我们倒是可以请求携带寨卡病毒的蚊子今年别繁殖了。
这是公共健康威胁，现在有危机，我们有责任保护人民不受侵害，国会应当做自己的事情。
在不见国会做出新的拨款的情况下，奥巴马行政当局正在调集应对埃博拉病毒项目所没有花掉的资金应对债卡。共和党人表示，这种做法可以让当局更好地探索如何花费相关的未来资金。
So we're going to stay on top of.
我们要控制住这种局面，需要研发出疫苗，已经拨出了$6亿。我们依然需要知道这些资金都流向了哪里。
白宫坚持表示，从埃博拉项目转移出来的资金不足，现在争取时间至关重要。
We can't fund the fight against Zika.
我们不能每隔几个月才拨一次款应对债卡。为了有效的研发、试验和生产可以用来保护3亿美国人的疫苗，我们需要的是跨年的行动，这是私营部门必须致力的行动。
美国政府有关官员表示，携带债卡病毒的蚊子有可能在美国至少30个州散播开来。美国之音记者布朗华盛顿报道。
美国总统奥巴马说，追缴和击毙基地组织头目本拉登的决定是他开始就任总统的首要任务，但是否要真正执行这个任务曾有过激烈的辩论。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格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美国特种部队击毙本拉登5周年之际，奥巴马总统星期一接受了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采访。本拉登是2001年纽约和华盛顿911恐怖袭击事件的幕后策划人，有大约3000人在袭击中丧生。奥巴马总统的国家安全小组经过数月的情报搜集断定，本拉登匿藏在巴基斯坦阿伯塔巴德镇附近的一个戒备森严的院落的3层楼上。奥巴马总统说，当初决定是否要执行这一任务时，一些国家安全小组的人员认为还需要更多的情报。
The odds that it was bin Laden were.
此人是本拉登的可能性是50%，甚至连情报机构内部都对此存在争议，但有足够的理由相信此人就是他。在和主管人员商议后，我清楚这将是我们追杀本拉登的最佳时机。如果我们没有采取这个行动而让他溜走，那么再找到他可能需要数年的时间。
4架美军直升机降落在这个大院内，当多名训练有素的海豹突击队员冲出来的时候，奥巴马总统和他的国家安全团队通过视频观看现场。海豹突击队打死了第1层楼的一个警卫，在第2层楼把准备正在开火的本拉登的一个儿子击毙，然后冲进3层的一个房间。一名海豹突击队员向这个世界上头号罪犯的头部连开2枪。海豹突击队在本拉登的屋子里缴获了几箱电脑硬盘和 DVD 光盘，然后按照穆斯林的仪式将他的尸体葬入大海。星期一的采访是奥巴马总统首次披露击毙本拉登的细节。
中国人大委员长张德江应香港特首梁振英的邀请，5月18日赴港出席“一带一路”高峰会谈。这将是2012年6月底7月初前国家主席胡锦涛访港后首次有国家领导人到访。港媒报道，保安安排会较以往更严，包括激进派泛民在内的一些团体和政党表示会在张德江出现的场合示威，表达诉求和对北京封杀真普选的不满。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人大委员长张德江此次访港的重点将是5月18日“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以及出席欢迎晚宴与香港各界人士会面。民主党立法会议员何俊仁近期对媒体表示，北京2014年6月先颁布“一国两制”在港实践白皮书，后在8月通过为特首普选设定限制的人大831框架决议。这次是张德江政改失败后首次来港，预料泛民会借机对他示威表达不满。明报星期二发表社评称，部分激进泛民已经磨刀霍霍，准备在张德江出现的场合以任何非暴力方式示威，表达要求真普选的诉求。社评称，相较2011年时任副总理李克强和2012年胡锦涛访港，香港的社会气氛发生了很大变化，甚至可以用严峻来形容。但当年对李克强和胡锦涛的示威抗议都是可控的、可预知的，而目前社会上出现的部分示威却是未必能预知，可能还是没有底线的，连示威者本身也不知道自己会有什么反应。 社评援引人民力量主席袁弥明表示，人力将会示威，会要求真普选和反映铜锣湾书店股东之一的李波失踪事件，影响一国两制和港人安危，会根据当时的保安情况决定是否要冲击活动场所。而社会民主连线的长毛梁国雄议员则称，社民联将视为请愿，要求撤销人大831决议以及释放内地的政治犯。他表示暂时还没有收到出席张德江宴会的邀请，将视情况决定。社民联主席吴文远在前国家主席胡锦涛2016年6月访港期间，突破警方严密的保安，登上过街天桥，将印有湖南民主人士李望洋头像的 T 恤抛向胡锦涛车队前方，半年后遭警方检控，最终获判无罪。吴文远星期二对美国之音表示，这次张德江到港抗议和表达诉求一定不会缺席，也会讨论如何展开具体示威行动。他说，
示威就一定要了，因为香港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八三幺人大决定把我们香港双普选跟真正的落实一国两制的源泉否定，我们也一定会为国内的维权人士去抗议，要求中共政府要把所有政治犯释放出来。
作为香港示威常客的吴文远表示，不论香港社会目前愤怒情绪多高，他们仍然要坚持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原则，并希望更多的港人在张德江访港期间站出来发声。他说，
那时候的香港跟现在的香港已经很不同了，所以要呼吁是香港的市民一定要出来抗议或是集会，因为我们觉得最有效的抗议行动一定是要大型的群众参与，怎么样抗议都到时候再决定了。
据报道，属于本土派或激进本土派的本土民主前线和热血公民近日都会考虑是否或者如何采取抗议行动，而香港警方对张德江访港的保安风险评估很高，将采取高级别保安措施，一来张德江在中共高层中排位极高，二来在占领运动尤其是今年春节爆发旺角街头警民暴力冲突之后，香港目前社会对立情绪严重，不可预知的社会动荡因素增加。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亚洲是全球经济增长的引擎，但是全球复苏乏力等影响令亚洲面临强大阻力。不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只要加强改革，亚洲完全能够应对这些挑战。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肖寻在华盛顿的报道。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星期二上午在香港发布的最新一期亚太经济展望报告认为，今明两年这个地区整体增长将会略有放缓，但仍然将维持 5.3% 的强劲增速。根据该报告的增长预期，全球增长有近三分之二将来自亚太地区，因而该地区仍将是全球增长的引擎。报告称，在当前外部需求仍疲弱不振，而亚太区域内大部分地区的需求则在低失业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大宗商品价格降低以及宏观刺激政策等因素的推动之下持续显现出韧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亚太局局长李昌庸在报告发布之际表示，依然乏力的全球复苏加上中国正在进行的必要转型等都将会对亚洲造成影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指出，下行风险在经济形势中继续占主导地位，全球增速低于预期，全球金融条件收紧，加之亚洲地区的高杠杆可能给亚太地区的经济增长带来负面影响。该报告说，在高债务环境之下，尤其考虑到该地区多数主要经济体的债务水平在过去十年里大幅上升，信贷和金融周期的转向会对亚洲增长带来很大的风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中国为实现更可持续增长而进行的经济转型在中期内对中国和全球经济都至关重要，但它近期内却可能形成负面的溢出效应。该区域经济展望报告包括三项背景研究， 对象分别为大宗商品出口国、收入不平等影响的亚太地区国家以及中国的经济转型。报告分析了中国经济在平衡对处于生产或者价值链上游的发达经济体以及大宗商品出口国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这方面的研究列举相关例证，指出由于中国已将过去的中间产品转到境内生产并开始出口这些产品，处于上游的发达经济体丧失了部分产品的市场份额。报告说，受中国经济再平衡影响，大宗商品消费也已经放缓，但只有部分出口国的出口量增长显著下降。研究认为，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对其出口国的影响更大，而中国的再平衡调整只是造成大宗商品价格下跌的部分因素。研究显示，中国经济增长放缓是导致全球部分金属价格下跌的重要的因素，但同时因为中国消费者的口味开始转向高质量和高蛋白食物，加之中国旅游业持续的增长，则带动了对一些食品的需求。这份报告显示，在中国经济再平衡过程中，对中国消费者依赖较重的经济体因之而受惠，而那些更多依赖投资和制造业的经济体则可能因此而成为近期内的受害者。长远来看，报告认为中国因为在平衡而转向更具持续性的增长模式，将可能惠及整个亚太地区。亚洲地区所面临的其他主要下行风险包括自然灾害和贸易中断。这份报告指出，国内政治和国际地缘政治紧张形势可能会造成严重的贸易中断，导致经济普遍下滑。而对于多数亚太经济体来说，自然灾害是长期存在的重大风险。该组织在最新的亚太地区经济展望报告中强调了政策在促进亚洲应对挑战并保持全球经济引领地位，以及改革对于充分发挥亚洲潜力等方面的重要作用。这一份报告认为，宏观经济政策支持之下的结构性的改革有助于支持经济转型和促进潜在的增长，而对一些经济体而言，改革还有助于应对气候变化以及改善环境。报告认为，这个地区过去实施的改革成效显著，提高了亚洲经济多元化的程度，并对亚洲进入全球市场起到了推动作用。这份报告还对实现包容性经济增长提出改革建议，以解决亚洲多数经济体日趋加剧的收入不平等的状况。报告说，迅速增长的亚洲经济体无法再现公平增长的奇迹，必须解决机会不平等问题，特别是要扩大获得教育和医疗服务的渠道，而财政政策是解决不平等加剧问题的重要工具。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肯尼亚使用强制肛门检查来验证同性恋的做法受到法律挑战。人权观察表示，这是侮辱人格的做法。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两名肯尼亚男性宣称2015年2月在警察以同性恋为由将他们拘押后，他们在蒙巴萨海岸省级综合医院受到了强制的肛门检查。这两人呈交了宪法请愿，反对下令进行检查的地方行政长官、医院、警察、公诉机关主管和卫生部。尼拉戈沙尔是人权观察组织在同性恋、双性恋和变性者权利方面的资深研究员。他说
：“This is the first time that we've documented the use of anal examinations in Kenya。
这是我们第一次在肯尼亚记录到肛门检查的使用。我不得不说，这挺令人烦恼的，因为肯尼亚素来都拥有很自由的世界性医学团体的名声，受过良好教育的医生们清楚什么样的程序是科学的，而什么样的是不科学的。”
独立法医专家团队称，这些步骤是不科学的。该组织表示，强制性的进行肛门检查在医学上和科学上都是无意义的。同时，这种做法构成了残忍的、非人道的、有辱人格的待遇，可能构成虐待。人权观察称，这些检查除了侮辱那些被检查的人以外，不能证明或实现任何事情。该组织提出，肯尼亚的性侵犯法令和国际法都表明，这些检查构成了性侵犯。如果检查中含有任何形式非自愿的身体侵入，那有可能构成强暴。肯尼亚卫生和性别部门、公诉机关主管办公室、蒙巴萨海岸省级综合医院、警察和司法部目前都还没有对记者的采访请求作出回应。 人权观察称，自2010年以来，他们已经在喀麦隆、埃及、黎巴嫩、突尼斯、土库曼斯坦、乌干达、赞比亚和肯尼亚记录到了强制肛门检查。蒙巴萨高等法院计划于周三就这份宪法请愿举行听证。美国之音克雷格，肯尼亚内罗毕报道。